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星期四晚上，巴黎埃菲尔铁塔灭灯，悼念《查理周刊》惨案的遇难者。与此同时，法国安全部队继续搜寻这起枪杀案的两名主要嫌疑人。88000多名安全部队人员参与了追捕在法国出生的库阿奇两兄弟的行动。法国警方认定，30岁出头的赛义德·库阿奇和他的弟弟谢里夫·库阿奇星期三闯进《查理周刊》总部，打死12人。法国星期四在兰斯市西边约80公里处的维莱科特雷展开调查。之前有人报告兄弟两人抢劫了法国北部的一个服务站，但报告无法得到证实。法国总理瓦尔斯星期四对记者说，情报机构了解两名嫌疑人的情况，当局说他们俩带着枪很危险。法国警方说，他们已经拘捕了与枪击案有关的9人，他们大都认识库阿奇兄弟。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星期天将前往巴黎，之前法国内政部长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恐怖袭击和极端主义。尼日利亚一位议员说，在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发动的最新一轮袭击中，至少有1000人丧生。尼日利亚参议员拉万告诉美国之音，博克圣地星期三在东北地区的巴加镇和周围村庄发疯，使得焚烧房屋。拉万所在选区包括巴加地区，他说目前还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但是他表示绝不只是数百人。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采访了关注尼日利亚局势的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他们表示拉万的估计听上去有些高，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博克圣地星期六占领了巴加镇和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并在激战后赶走了尼日利亚军人。拉万说，激进分子抢劫了当地的食品店和药店，然后又点燃一批房屋。有关官员和目击者表示，数以千计的人为躲避暴力逃离到博尔诺州首府麦古谷里。法新社的报道援引巴加当地渔商加马迪的话说，还有数百名难民被困在附近乍得湖内的几个岛上。有关袭击的最新报道出现在星期四，同一天，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克斯宣布开启竞选连任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只有全面执行基辅的反叛分子达成的停火协议，欧盟才有可能解除对俄罗斯因支持乌东分离分子而实施的制裁。星期四，默克尔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在柏林举行联合记者会。默克尔说，去年9月5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的协议，所有条款都必须执行之后，才有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根据明斯克协议，双方同意停火，并把战斗人员和军事设施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控制的乌东一些地区撤出。停火协议签署以来，已经有1300多人丧生。自去年4月份分离分子开始反叛以来，总共有4700人丧生。美国上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有所减少，这是美国经济不断增长的最新迹象。美国政府说，2015年第一个星期，美国有294000人首次申领失业救济，比一个星期之前减少了4000人。去年9月以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一直低于30万，这表明雇主们在减少裁员，增加雇佣。奥巴马任职总统6年以来，美国经济大部分时间发展不均匀，但近期强劲增长。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向汽车工人发表讲话说，他希望让更多的美国人感受到经济正在复苏。星期四，叙利亚难民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连续3天来忍受着恶劣的天气，一场风暴给中东地区带来暴风雪、大雨，气温骤降。在黎巴嫩和约旦各地，成千上万的难民也在设法保暖和保护他们的临时避难所。黎巴嫩东部的贝卡谷地已经被大雪覆盖，在那里的叙利亚难民清扫了屋顶和帐篷上的积雪，围坐在篝火边。美联社报道说，风暴星期三导致黎巴嫩的3名叙利亚人和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市的2人丧生。 受西方支持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联盟的临时领导人艾哈迈德·杜麦赫呼吁国际社会为叙利亚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援助。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表示在搜捕星期三巴黎屠杀案两名嫌疑人的过程中逮捕了七人；印尼当局加紧打捞亚航8501航班尾部残骸，希望能够找到黑匣子，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习近平家族退出商界圈是为了进一步反腐巩固阵脚吗？中共反腐行动已经迫使680名经济犯罪人员回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法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法国官员说，在搜捕星期三巴黎屠杀案两名嫌疑人的过程中逮捕了七人。发生在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总部的枪击案导致12人死亡。法国总理瓦尔斯星期四对记者说，情报机构了解两名嫌疑人的情况，他们的行动像军人。瓦尔斯还表示，避免第二次攻击是政府目前关注的重点。巴黎警方说，星期四在巴黎南部一名女警察遭射杀，现在还不清楚这次枪击是否与搜捕《查理周刊》事件嫌疑人有关。星期三晚间，18岁的嫌疑人哈迈德·穆拉德向当局投降。目前警方仍在搜捕另外两名嫌疑人，赛义德·库阿奇和他的弟弟谢里夫·库阿奇，两人都是30多岁，来自巴黎。谢里夫曾因被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而入狱。法国当局说，他们带着枪很危险。枪手星期三在《查理周刊》杂志社开枪杀人之后，一名嫌疑人在他逃跑的汽车里落下了身份证。警方据此查明了他们的身份。《查理周刊》以刊登讽刺漫画而著称，有时嘲笑穆斯林极端主义。法国各地降半旗，对遇难者进行一天全国的哀悼。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四中午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并在会前为遇难者默哀。法国巴黎枪击案最年轻的一名嫌犯呢，目前已经向警方自首。法国警方正在全力追捕另外在逃的两个人。与此同时，各国政要与民众谴责这起恐怖袭击，全球各地都出现大规模声援遭到攻击的《查理周刊》的游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警方星期四继续在全国范围搜索在逃的两名嫌疑人，巴黎出生的谢里夫·库阿奇和他的兄弟萨伊德·库阿奇。本案中，一名18岁嫌疑人哈密德·穆拉德据称看到自己的名字在社交网站上传播之后，已经向警方自首。星期三，这三个人持枪闯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在巴黎的办公室，开枪打死12人，其中包括2名警察。《查理周刊》曾经出版讽刺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目击者称凶手在行凶时高呼伊斯兰口号。
我看到对面大楼的顶楼上有人在拍摄，然后这辆黑车开过来，就在我们对面停下。两个戴着黑色面具的人持枪下车，开始对不知道是什么的目标进行扫射。
法国总统奥朗德誓言要严惩这起恐怖攻击的暴徒。
我们遭遇威胁是因为我们是言论自由国家，但正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国家，我们一定会向暴力反击，要严惩这些凶手。
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民众发动游行，高举我是查理的标语悼念死难者，并表达对查理杂志和言论自由的支持。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都谴责这起恐怖袭击是懦夫和野蛮的行径。
我们与法国人民有着共同的价值与信仰，我们相信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是不能被暴力所消灭的。
查理周刊2011年也曾经因为刊登有关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燃烧弹攻击。星期三的枪击事件是欧洲近年来最严重的一起。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起恐怖攻击是那些反对自由文明的人发动对文明社会的抗争。
They may wield weapons.
他们也许拥有武器，但是美国和法国人民坚信，我们拥有更强有力的武器，不只是一支笔，而是一个代表自由、无畏无惧的工具。
许多人通过脸书和推特表达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支持。在法国的伊斯兰教领袖也同声谴责这起恐怖攻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大型民营高科技公司新游通讯最近宣布放弃在中国移动的投标权利。这个新闻引起的不仅仅是科技界人士的注意，而有可能是中国政界、商界的又一场轩然大波。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姐夫吴龙。让自家亲属逐渐退出商界，习近平是在为进一步的反腐行动稳固阵脚吗？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12月31日刊登了一篇名为《习近平反腐肃清亲属企业》的文章，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仁。文章称，习近平在中国18大后曾召开家庭会议，要求亲属退出商界以避嫌。现在其姐习安安及姐夫吴龙就地解散仍有成长空间的新游通讯停止全部业务。正如旅美学者何青莲在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专栏中分析到，该文作者陈杰仁的身份让人相信消息的真实性。早在习近平2013年1月接班不久，他的另外一个姐姐齐乔乔及姐夫邓家贵就完成了北京一家公司50%的股份的出售。根据纽约时报2014年6月的报道，齐乔乔和邓家贵陆续退出了至少10家公司的投资，这些采矿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多达数亿美元。陈杰仁在文章中高度赞扬了习近平此举，认为这是正人先正己的坦荡心胸，并将为其他中国官员产生影响，帮助反腐。民进新闻集团总裁何平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习近平是让亲属退出商界，是为反腐行动赢得民心，但是他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习近平并没有进行基本上的制度建设。和平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习近平的反腐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他表示，尽管支持习的人们相信他以后会进行法治的建设，但是不能以可能性的未来来评估今天的行为。和平还认为，红二代退出商界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要追查他们过去的行为是否违反中国法律。在和平看来，现在的事实是，在反腐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同时，包括许志勇律师在内的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民权人士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而境外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也因为披露中国高官财产而被封锁。新游通讯事件是否如陈杰仁所说，给中国官员们产生传递效应呢？和平分析说，这个意义是不大的。
因为中共的红二代他们所贪腐的这个金钱已经足够让他们活100年、1万年了。
像习近平的亲属一样，中国政治局高层的家人和亲属利用政治影响力积聚了各种资产，尤其是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平说，
红二代就是中国贪腐更严重的一个系统，而不是像媒体所讲的那样，所谓的平民出身的官员是最贪婪的。不是的，最贪婪的官员恰恰是中共的元老的家族。
在他看来，任何官员都有权利发财致富，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存在权力受到制约的机制。他说，
这根本关键的因素是中共现在的权力是不受监督的。而不受监督的权力的腐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是利用这个权力来扶持这个经济的利益，也就是经济上的腐败或者是身后上的腐败，另外的腐败就是利用权力来滥权，任意的侵犯这个老百姓的权利，公民的权利。
比对中国和美国，
美国的一些贪污腐败案查出来的贪污金额较中国的小很多，和平称这是因为美国行政官员的权力很小，受到制约，并且在他们离任后的任何经商行为都受到法律明确规定。但在中国，一日为官，终身都享受官员的待遇，甚至在退休后享受更高的待遇。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公安部星期四表示，中国史无前例的反腐行动总共迫使680名经济犯罪人员回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安华的报道。
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说，自2014年7月到12月底，在中国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中，共计从69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抓获了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其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半年内抓捕的外逃经济犯罪人员的人数史无前例，是2013年全年抓捕人数的 4.5 倍。猎狐2014行动取得巨大成功和显著成果。公安部官员孟庆峰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从抓获逃犯的涉案金额来看，千万元以上的208名，其中超过亿元的74名；从潜逃时间看，潜逃五年以上的196名，其中十年以上的117名，时间最长的22年。孟庆峰还透露，在猎狐2014行动中，中国公安机构共向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出了协查请求，派出70余个工作组，并且无一失守，先后向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派出30余批次工作组，抓获逃犯229名，占缉捕总人数的34%。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调查发现，2002年至2011年，大约有1.08万亿美元的非法资金从中国流向境外。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最重要的两个出逃国家，但是中国跟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中国官方媒体去年报道说，中国正在寻求和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追回被腐败官员非法带出中国的财产。据悉，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愿意和中国签署引渡条约，部分原因在于对中国的司法诚信以及对犯人的待遇表示怀疑。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在腐败案件中使用折磨手段，而且经常判处经济罪犯死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有关朝鲜逃兵枪杀四名中国边民的消息，经外媒报道后传入中国。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应了这次事件。6号，中国各大官媒发出报道，然而事发时间却是在去年的12月27号。有评论认为，中国媒体对于这次案件的反应迟缓，再一次伤害了自身的公信力。下面是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据韩国媒体报道，去年12月27号晚上7时，一名疑似朝鲜逃兵持枪闯入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的一个村庄，枪杀了四名村民后逃走。他还闯进另外一个村民家，抢走了100元人民币，并吃了一些食物。中国警方随后将其击伤并抓获。疑似朝鲜逃兵杀害中国村民的案件发生之后，中国媒体没有任何相关报道。该消息最终由韩国媒体首先报道出来。1月5号， 韩国一家媒体报道了这名26岁的朝鲜军人杀害中国边民的经过，以及中国警方追讨的情况。报道中援引的消息来源是中国消息人士的话。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外媒记者问到相关情况，他表示中方已经向朝方提出了交涉，中国公安部门正在依法处理该案。随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环球时报等都陆续推出报道。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在韩国媒体报道该消息之前，中方各个部门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显然不应该。文章还说，让各有关方面把公众早应该知道的消息拖这么久的原因是中朝之间的敏感关系。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云岭认为，中朝之间存在着传统关系，处理中朝关系必须非常慎重。
几十年建立的这样一种中朝关系，我想它不会轻易的断掉或者发生最根本性的改变啊。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是一层，就我们看到这个，那么还要保持各种各样的啊，我们叫做正常的啊一些交往。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在报道重大新闻时，往往要等待有关方面的指示和通稿，而不是把真实性、时效性等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要素。北京万盛书园创始人、著名学者刘苏里认为，中国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有待加强。
大家都认为，事实上也是党在控制这个媒体，就大家不，当然有很多例子也表明，就是媒体人也有很多就是自觉配合党控制的，那这个也是事实。
纵观2014年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中国媒体人朱学东感叹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整体而言，中国传媒业屡遭羞辱讥嘲，对真相无用，对正义乏力，从本已经世俗化的圣坛跌落灰尘，失去了往昔残存的职业尊严和荣耀。这次中国媒体没有及时报道疑似朝鲜逃兵杀害中国边民的事件，只能又一次损害中国媒体早已满目疮痍的公信力。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北京星期四在北京主办首次与拉美国家的合作论坛，并承诺在今后10年里向拉美国家投资2500亿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拉美加勒比共同体33个国家的领导人星期四在北京出席中国主办为期2天的合作论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称，未来10年，中国将在拉美地区投资2500亿美元。
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10年内中拉双方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的目标。
习近平还说，这次会议将对世界繁荣进步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美国长期在拉美地区的地缘政治中担任主导角色。分析人士认为，北京主办这次峰会旨在强化中国在这个战略敏感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和加拿大不是拉美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因此无缘此会。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称，现有国际秩序极不平衡，在很多情况下也不道德。中拉合作有助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有些武断的国际组织并不公平，长期以来被用作政治工具，以人权为借口诋毁其他国家。
克雷亚还称，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用来攻击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
我要重申前总统查韦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了不起的现实是中国向世界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需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这一点极其重要。我在昨天的晚宴上对习近平主席说，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的这一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三透露，委内瑞拉将从中国获得高达200亿美元的投资， 此外，厄瓜多尔也称中国已承诺向厄瓜多尔提供75亿3000万美元的贷款。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新的调查显示，同中国经济其他部门呈现增长放缓的倾向相反，服务业呢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局面。有分析人士说，经济放缓有助于提升质量，促进未来可持续性的增长。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经济在持续放缓的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一个亮点。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正以3个月来最快的速度增长。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12月份中国服务业新订单增长强劲，推动服务业指数上升到53.4，超过划分收缩与扩张的50的水平。与此相反，统计数据显示，同一时期中国制造业继续收缩。2014年，中国经济呈现疲软状态，业内人士猜测当局会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但是，就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落到过去近25年来最低点的时候，股市基准指数却飙升到5年来的新高。全球股市分析师肖恩·达比说，中国经济放缓有助于提升质量，促进未来可持续性增长。
我知道经济放缓看起来令人沮丧，但这是必要的放缓。今后5年大概都会出现这种局面，增长速度受到控制，但是质量得到很大的提升。
未来关注中国经济的焦点将集中在中国可能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随着2015年全球市场出现越来越多不确定因素，中国要求经济刺激措施的声浪将会越来越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才刚刚开始，一起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升旗事件就让北京对华盛顿提出抗议。有专家说，北京对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都极度敏感，对于2016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胜出更是感到担忧。美中两国可能再度为台湾议题关系紧绷，华盛顿必须对局势发展审慎应对，避免台海风云再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中国不满而对美国提出抗议。奥巴马政府也对台北说出重话，表示升旗仪式的做法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台非正式关系的长期谅解。尽管台湾外交部认为这只是一起风波而非一个政治事件，美台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不过时程表上排定的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却可能对美中台三方互动以及台海稳定产生影响。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最近一次台湾地方选举中取得大胜，让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大为增加，这个前景加深了北京的不安。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不久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美中安全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最近的政治变化很快会使它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焦点。布莱德福特里说，
我认为由于台湾近来的政治变化，台湾议题很快就会重新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届时将有一段时期美中关系将因台湾而紧绷。
1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亚洲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该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2015年两岸关系多半会停滞不前，台海两岸真正的变化会发生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美国必须把握时间，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期间内加强与台湾两党密切沟通，同时还要告诉北京不要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过度反应。葛莱仪说，
在台湾这个选举前，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和北京维持密切磋商，以免中国对民进党人可能当选总统反应过度。 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对于这个选举，美国应该保持中立。
格莱仪说，美国也必须在这一段期间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有更多军售，例如协助台湾建造潜艇，以及增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中国卫生旗事件对美国提出抗议是因为他对主权问题过于敏感，不过北京更担忧台湾离他而去，不愿与大陆统一。夏威廉说，
你知道台湾去年三月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我认为北京将那场学运视为台湾的态度更加强硬，对台湾的认同感在逐渐的加深。他们知道台湾人可能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那么想要和大陆统一。
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七号在联合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北京对台湾在华盛顿举行的升旗仪式提出抗议，以及美国国务院随后的反应和发言传达出来的政治意涵是，台湾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都难以突破美国以美中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由于对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的担忧加深，北京要避免美国对可能执政的民进党释放错误信息，将会持续升高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结束之际，再释放了多名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的囚犯。12月30号，五角大楼宣布，三名也门人和两名突尼斯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安置。那么，奥巴马总统是否能够在他最后两年的任期内实现关闭关塔纳摩湾监狱的目标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的报道。
随着五名囚犯被送往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奥巴马政府2014年共释放了28名关塔纳摩监狱囚犯，这一人数是2009年以来最多的。当被问及奥巴马政府是否在加快转移囚犯，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只是说，
我能告诉你的是，最终转移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所有囚犯仍然是这届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
奥巴马自2009年就任总统以来，从未动摇过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决心。他2013年5月23日在国防大学发表有关反恐的演讲时说，关塔纳摩监狱对世界来说是美国藐视法治的一个象征。
Given my administration's relentless pursuit,
鉴于我的政府在坚持不懈地抓捕基地组织头目，国会除了政治外，没有理由阻止我们关闭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设施。
在仍然在押的可以释放的127名囚犯中，美国准备将其中将近一半的人重新安置，但清空关塔纳摩监狱的一个主要障碍是2010年的一项法案，那项法案禁止将囚犯移送至美国本土。美国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反恐研究员马修·里维特说，在美国国土上审讯关塔纳摩囚犯的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政治化了。
I think the court system is capable. I think that our
我认为我们的法院体系可行，监狱体系也可行。我不认为那些人到了美国就会把美国人民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个政治皮球。
随着在押人数的减少，维持关塔纳摩监狱的运行最终可能由于成本原因变得困难。监狱每年在每一名囚犯身上要花费将近$300万。但是李维特说，议员们应该关闭关塔纳摩监狱，原因不应该是费用问题，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美国之音潘德，美国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参议院新的共和党领袖誓言恢复参议院的正常运作，结束华盛顿的政治僵局。现在处于少数的民主党人则表示，在阻止表决方面一定采取克制的态度。 两党议员在新国会开始之际都表现出礼让和乐观，但是在激烈的政治较量中，他们这种姿态很快将面临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多年来，不管是修改枪支法还是延长失业补助，许多提案到了参议院就石沉大海。
The Senate will be in order.
参议院的规定使少数党能够阻止对大部分提案进行表决。
Why does the president
共和党人多次使用这种方法阻挠民主党人的计划？时任多数党领袖李德对此愤愤不已。
过去五年来，共和党的阻挠无处不在，使这个机构的工作完全陷于停顿。
对此，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麦康奈尔毫无歉疚之意。
如果民主党真心希望今年能有所作为，他们就必须学会如何与我们一起工作。
现在共和党人控制参议院，角色调换了。作为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呼吁为共同目标而努力。
让我们回归我们热爱的那个参议院，一起寻找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领域，最主要的是一起为我们的人民而让华盛顿再次运转起来。
麦康奈尔保证将允许更加自由的辩论，让两党参议员有更多机会对所审议的提案提出修改意见。至少现在，民主党人保证不会阻挠共和党人提出的所有提案。
在参议院，我们将证明民主党是比共和党好得多的少数党。
但政治分析人士胡达克说，善意将不敌强硬的参议院政治，阻挠将继续是常态。
民主党过去就是这样做的，共和党过去也是如此。最终，尽管都保证要减少阻挠，回归正常秩序，我们仍会看到114届国会会跟113届国会的情况差不多。
Mrs. Boxer， 深刻的理念分歧也继续存在。共和党人承诺一个轻企业界的日程，肯定会激怒民主党人。而民主党人誓言力挺向穷人和弱势群体倾斜的政府项目，将与共和党人削减预算的目标发生冲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西根州表达了他对美国汽车业的支持。现在距离发表国情咨文演讲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奥巴马借底特律之行透露了他对美国经济表现以及贸易协议等问题的看法。下面是一篇详细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底特律附近的一个福特汽车工厂参观时，一部红色的野马跑车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兴致勃勃坐进野马，说这是一部美国车，这辆野马非常的漂亮。随后他对福特公司的汽车工人发表演讲时，对美国经济表现感到乐观。
不管别人对你怎么说，美国的复苏是真实的。
奥巴马还以胜利者的姿态谈及危机期间引发争议的政府救援汽车业的计划。
把赌注压在你们身上算是对了，那个赌注已经在回报美国，因为美国的汽车业已经重现活力了。
奥巴马定于1月20号对新一届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届时他将第一次面对完全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白宫方面希望能够在税制改革、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贸易等议题上与国会共和党人合作。但是，奥巴马推动的新的贸易协定在美国汽车业界引发争议。密歇根的一些活动人士和地方官员抱怨，与韩国签署自贸协定，韩国汽车厂商得到的好处要远大于美国汽车业。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避开谈及韩国汽车业如何因为自贸协定受惠，而是强调美国汽车公司在过去几年的成功显示自贸协定并没有对美国车商造成负面影响。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推动一个有12个国家参与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的批评者说，这个协定将不利于美国汽车业和其他制造业的就业。不过，奥巴马并没有把贸易作为他演讲的重心。 星期四，他在密歇根将会宣布一项有关扩大获得房屋抵押贷款的新的举措。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军方即将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第三颗卫星，朝着建立新一代安全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稳步推进。五角大楼官员此前表示，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网络威胁迫使美国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战略方案时要小心翼翼。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新闻频道一月五号报道，美国海军计划一月二十号从佛罗里达州卡拉维纳尔角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 MUS 的第三颗卫星，朝完成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再迈出一大步。此前，这一系统的第一颗和第二颗卫星分别在2012年2月和2013年7月升空，并被军方编入总体作战通信系统。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包括五颗卫星，位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四个地面通信站和高端的运作和加密软件。该系统能为地面作战人员提供安全和智能手机式的语音、视频和数据服务，而且数据传送率比目前的特高频卫星通信系统高出10倍。五角大楼2012年6月曾颁布移动装置战略方案，称移动装置能为军方人员更方便及时地提供资讯，提高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方案还为军方充分发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潜力勾画了愿景和制定了目标。一年后，军方官员承认，由于美国多个先进武器研发项目的电脑系统被中国黑客攻入，敏感信息被窃取，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计划时不得不小心翼翼。美国国防部各系统已经有几十万个移动装置，其中大部分是旧款的非智能型黑莓手机，但是新型的智能手机在军队中越来越常见，只是还没有被准许跟军方资讯系统联网。军方希望随着安全性高的新一代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建立，智能手机将会更多更快地投入作战和演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洛杉矶的游客人数连续四年创新高，2014年为4300万人次，其中许多人来自中国。洛杉矶国际机场去年也超过芝加哥国际机场，成为全美第二忙碌的机场。下面是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和地方官员星期二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新闻发布会。贾西提宣布，去年洛杉矶市的到访游客人数连续第四年打破纪录，达4330万人，其中外国游客占650万人，许多来自中国。南加州的旅游业也在蒸蒸日上，去年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来往的旅客人数超过7000万人，仅次于亚特兰大机场。洛杉矶机场官员表示，亚特兰大机场不仅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忙碌的机场。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杰里·尼克尔斯伯格认为，旅游业兴旺和飞机乘客增加要归功于稳定增长的经济、加州人口的增加、来自中国的游客增多以及洛杉矶科技工业的蓬勃发展。他同时预测增长的趋势将持续下去。洛杉矶市长贾西提表示，市政府希望游客人数达到1年5000万人，目前正在向那个目标迈进，这意味着几十亿美元将注入地方经济。洛杉矶市非常认真地争取成为来美游客的目的地。洛杉矶国际机场正在进行耗资70亿美元的现代化工程。贾西提当天为四个完工启用的登机门举行开幕仪式。机场的国际航空站目前的新登机门多达12个，还有6个在施工中。贾西提市长表示，
Each of these gates besides us will help us grow our economy.
他说，我们身边的每一扇登机门都有助于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机会，欢迎游客来到地球上最棒的城市。洛杉矶的旅游业支撑442000个工作机会，在过去一个会计年度，仅仅酒店税金就为洛杉矶收入1.84亿美元。机场的现代化项目创造了近400万个建筑业相关的工作机会，为地方经济注入了68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墨西哥政府宣布，该国备受关注的高铁项目将于1月14号重新招标。曾经中标的中国企业表示将再次投标，力争赢得中国高铁出海第一单。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高铁项目注定将出现巨额亏损。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墨西哥交通部1月5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价值37.4亿美元连接首都墨西哥城和第三大城市制造业中心克雷塔罗的高铁项目将于1月14号重启招标。由中国铁建和中国南车牵头，四家墨西哥本地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曾作为唯一的投标方，赢得了这笔被称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第一单的合同。墨西哥政府表示，新的招标要求与上次变化不大，整个项目工程仍然采用一站式方案，即中标企业不仅提供全套的线路设计施工、高速动车组的设计制造、线路调试，还要提供为期5年的运营维护。本次招标的开放时间延长至6个月，让有意投标的企业有充足时间准备。在上次的招标中，包括日本三菱、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和加拿大庞巴迪都表示对该项目有浓厚兴趣，但由于时间太短，只有2个月，而无法在规定时间内递交标书。有中国高铁代言人之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树认为，中国企业二次中标的希望依然很大。他表示，在墨西哥的这个高铁项目上，中方开出的条件包括工期3年、运营维护5年，是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比不上的。但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赵坚在财新网上撰文披露，墨西哥高铁项目注定是一个巨亏项目。根据他的估算，中国铁建投标的墨西哥全程210公里高铁的建设合同金额仅为178.53亿元人民币，竟然低于117公里北京至天津城际高铁197亿元的建设费用。他表示，墨西哥人均 GDP 在10,000美元以上，其建设成本必然要高于国内。此外，墨西哥汽车保有量远远高于中国，210公里的高铁线路相对其他交通方式来说不具有竞争力，客流量不足，甚至还达不到修建普通客运铁路的标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中国高铁急于试水国际市场，以消化过剩的产能，同时帮助实现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他说，
那么这些国营企业的话呢，他们呢，基本上对这个成本利益的这个就是收益的这个核算呢，那么跟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的企业它可以就是把它的成本呢，那么无限的压得很低。那么另外的话呢，中国现在是因为高铁呢是生产力呢急剧过剩，那么它呢就是有一种就是倾销的这种一种动力了。那么要把它这些就是东西呢就是向全球扩张。那么第二，它即使它不赚钱，但是如果它完成了一项大的政治、经济的、战略的这种外交的任务，那么它也是一个胜利。
2014年年末，中国两家最大的轨道机车制造厂商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宣布合并，目的是打造一家更具有实力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配合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战略。此前，中国媒体时常出现这两家公司在竞标海外项目时相互压价、恶性竞争的报道。有中国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企业二次竞标的难度加大，能否中标仍然存在变数。一方面是由于中方上次中标后，其标书内容已经公开，意味竞争对手了解了中方的底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铁建和中国南车，无论从实力、国际经验和知名度来说，都不及加拿大的庞巴迪和法国的阿尔斯通。中国铁建已经表示，如果二次投标失败，将诉诸法律程序，对首轮被撤标向墨西哥方面索赔。 此前有报道称，中国企业因墨西哥政府撤标获赔1600万美元，但这种说法很快遭到墨西哥政府否认。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教育部的调查认定，哈佛法学院对校内性攻击和性骚扰指控的处理不符合联邦法律的规定。哈佛法学院则和教育部达成解决协议，降低性攻击和性骚扰定性的证据标准。一些教授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对受到投诉的学生有失公允。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美国教育部民权事务办公室2014年12月30日公布了一个调查结果，指称哈佛法学院长期以来的性骚扰政策和处理程序不符合教育修正案第九条的规定。教育修正案第九条是已故尼克松总统1972年签署的一项联邦法律，它禁止接受联邦经费的教育机构有任何性别歧视行为，一旦违规，该机构的联邦经费就将取消。美国教育部启动这个调查，主要是因为哈佛法学院学生之前进行了投诉。美国教育部民权事务办公室助理部长凯瑟琳·拉蒙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联邦政府的调查结果。
The ultimate findings that we reached were that the law school had been using an inappropriate standard for.
哈佛法学院在调查性骚扰和性暴力指控时，采用了不恰当的审查标准，而且未能让所有调查人员得到培训。调查显示，他在受到指控后所从事的调查拖了太久，未能达到迅速有效处理的法律标准。
具体来说，哈佛法学院规定，在判定某个学生有性攻击或性骚扰行为之前，必须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也就是说，必须有75%的可能性证明性攻击的确发生了，才能判定此人有罪。美国教育部认为这个标准过于严格。教育部还提出，哈佛法学院处理这类问题的进度和程序违法。据悉，他在一起投诉案中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做出最终的决定，而且禁止投诉学生参与上诉程序。就在调查结果公布的同一天，哈佛大学和美国教育部宣布达成一项解决协议，哈佛法学院同意改以优势证据作为判定某人是否有罪的举证标准。通俗地说，只要有比50%多一点的可能性证明发生了性攻击或性骚扰行为，就可以判定某人有罪。这个举措降低了确认犯罪的审查标准。哈佛法学院院长玛莎·米诺发表声明指出，哈佛大学目前的政策以及法学院对于不端性行为指控的处理程序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承诺将努力营造一个让人人都感到安全、免受任何不端性行为侵扰的学习环境。位于麻萨诸塞州的新英格兰法学院的客座教授兼律师温迪·墨菲指出，鉴于哈佛大学在全球学术界的先驱地位，迫使他遵守联邦法律，对美国其他高校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据悉，在全美大约7000所高校中，一共有92所正在接受教育部的调查。莫非说，
If Harvard is held to account, if Harvard changes its policies in a way that expresses women's full equality,
如果能使哈佛大学承担责任，并对其政策做出改变，确保女性在校园内的完全平等和安全，它所产生的反响将非常迅速和有效，因为其他高校把哈佛大学看作是专业知识和学术机构的领袖。
其实早在去年夏天，哈佛大学就在联邦政府的压力下公布了一项处理性攻击和性骚扰投诉的政策。之后，哈佛法学院的28名教授签署了一份声明，批评校方的做法对被控犯有强奸和性攻击行为的学生缺乏最基本的公平和正当程序的保护。校方最近自愿与教育部签署解决协议，再次被指责为毫无法律原则的向联邦政府妥协。哈佛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巴托勒特指出，令很多专家担心的是，校方更新了的性骚扰政策条款非常模糊，它对任何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口头和非口头交流、图像以及身体行为一概禁止，但是又没有明确划定这个行为的界限究竟是什么。他说，
We think professors should be free to teach about rape without being accused of sexual harassment.
教授应该有教授强奸法的自由，而不会因此被指控性骚扰。新政策的问题之一是，它的条款非常模糊，没有给学术自由以足够的保护。此外，如果两个学生晚上一起外出，喝了几杯酒后发生了性行为，而其中一个把对方告了，由于这个政策条款非常模糊，没有保护双方的自愿行为，因此把学生置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
法律专家指出，上述问题不解决，老师在教授强奸法或讨论性方面的法律时会顾虑重重，学生之间自愿的行为也会有性骚扰甚至性攻击的嫌疑，因此权衡好这个问题对维护法律的公正性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星期四晚上，巴黎埃菲尔铁塔灭灯，悼念查理周刊惨案的遇难者。与此同时，法国安全部队继续搜寻这起枪击案的两名主要嫌疑人。88000多名安全部队人员参与了追捕在法国出生的库阿奇两兄弟的行动。法国警方认定，30岁出头的赛义德·库阿奇和他的弟弟谢里夫·库阿奇星期三闯进查理周刊总部，打死12人。法国星期四在兰斯市西边约80公里处的维莱科特雷展开调查。之前有人报告，兄弟两人劫持了法国北部的一个服务站，但报告无法得到证实。法国总理瓦尔斯星期四对记者说，情报机构了解两名嫌疑人的情况，当即说他们两人带着枪，很危险。法国警方说，他们已经拘捕了与枪击案有关的9人，他们大都认识库阿奇兄弟。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星期天将前往巴黎，之前法国内政部长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恐怖袭击和极端主义。尼日利亚一位议员说，在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发动的最新一轮袭击中，至少有1000人丧生。尼日利亚参议员拉万告诉美国之音，博克圣地星期三在东北地区的巴加镇和周围村庄发疯似的焚烧房屋。拉万所在选区包括巴加地区，他说目前还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但是他说绝不只是数百人。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采访了关注尼日利亚局势的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他们表示拉万的估计听上去有些高，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博克圣地星期六占领了巴加镇的和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并在激战后赶走了尼日利亚军人。拉万说，激进分子抢劫了当地的食品店和药店，然后又点燃了一批房屋。在有关袭击最新报道出现的星期四，同一天，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宣布展开竞选连任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只有全面执行基辅的反叛分子达成的停火协议，欧盟才有可能解除对俄罗斯因支持乌东分离分子而实施的制裁。星期四，默克尔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在柏林举行联合记者会。默克尔说，去年9月5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的协议的所有条款都必须执行之后，才有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按照明斯克协议，双方同意停火，并把战斗人员和军事设施从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控制的乌东一些地区撤出。停火协议签署以来，已经有1300人丧生。自去年4月份分裂分子开始反叛以来，总共有4700人丧生。美国上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有所减少，这是美国经济不断增长的最新迹象。美国政府说，2015年第一个星期，美国有29万4000人首次，29400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比一个星期前减少了4000人。去年9月以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一直低于30万，这表明雇主在减少裁员，增加雇佣。奥巴马任职总统6年以来，美国经济大部分时间发展不均匀，但近期强劲增长。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向汽车工人发表讲话说，他希望让更多的美国人感受到经济正在复苏。 星期四，叙利亚难民在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连续三天来忍受着恶劣的天气，一场风暴给中东地区带来暴风雨和大雨，气温骤降。在巴黎和约旦各地，成千上万的难民也在设法保暖和保护他们的临时避难所。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